陈老师好，
大家好。
哎，陈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我叫陈维光，今年刚好满60岁，道道地地的北港人，一家子几乎在北港啊。但是就是说北港人的话哈、有十几年的时间，其实也都在嘉义县市各地到处跑。不过我一直家都是在北港。对，
那我们先讲你本来的工作是什么？
念书是。读电子科啊，所以说退伍之后第一个工作其实是开店当老板、
是
啊。那个年代啊、大家可能都还有很多记忆，就是说那时候男生都喜欢玩玩具嘛、对，那个年代，所以我就去开了一家模型店啊。所谓模型就是说我们可能买一个套件，既然模型有分静态跟动态、所谓静态就是做好之后你有可能还自己加上胶水粘着之后它必须上个颜色，汽车也好，飞机什么模型，那个叫静态。另外一种方式，它是锁螺丝的、它会锁上一个有一个动力，它可能是马达，马达就是不外乎是动力来源就是电池嘛，还有一种是引擎、它的动力来源就是从木筋、木筋就是最主要一个木筋加上匹马油，它多少比例做成一个内燃机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遥控模型。
所以那时候应该两者都有吧？
两者同时都有，当时我们模型店都是这两者都有，动静态都有。
以前静态模型好像很多日本模型嘛，
其实最大众是日本模型、因为这个日本模型它模具做的比较细腻，对，在欧美也有、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地缘关系，我们取得东西是以日本为主比较多。
对啊，好像就是钢弹系列，要么就是军事系列嘛。
对啊，所以钢弹当初也是很流行啊，以此类推啊，很多啊。啊，钢弹的话，钢弹上的颜色是比较少，你有军事模型的话几乎都要靠你自己去涂装。
我就玩那个迷彩啊，
迷彩系列啊，然后把它旧化处理。
嗯，
所以有时候你那个你必须做一些场景，好比如说当然模型卖给你是固定嘛，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废墟，你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材料，复合材料，可能飞机木啊或者保利龙去建构那些战地的那个模型之类。对，因为后来模型的东西越来越多嘛，
对，
也有走向那种
袖珍的。
袖珍，对。那个就可能有另外一块，袖珍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需要无中生有的。
嗯，
对，一切场景它需要无中生有。
所以它难度更高、
难度更
高。然后东西更小这样。
是是是。
动态模型还是当时的这个比较流行，对不对？因为大家对这个比较新奇。
通常是这样子，都会从静态开始，因为它价格比较平民化。然后做完之后你会思考说、做完之后好像摆在那边就变成等着沾灰尘，对，所以后来慢慢的走向可以动，可以动。那个年代当然还有可能一个全民化的一个运动，就是轨道车，还记得那个年代，大家老少咸宜的那个轨道车年代，然后那就一个进阶静态变成可以动，而且可以竞技，然后再走向所谓的遥控化，把伺服马达装上去，可以把它做成可以动，最基本它各有两个圈哦。两个圈呢就不外乎要两个伺服马达装上去。
对。
两个伺服马达装上去你可以做什么动作，不外乎就是汽车嘛。汽车只要两个动作就完成。第一个就是方向盘。
对。
一个就是油门跟刹车。
嗯。
但这两个动作就可以完成。
然后是不是这样子模型店的这个基础让你这个对美术有一定的这个掌握？
因为其实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那个你知道那时候都是动不动就是考试的、对，那时候大学就是最难考。那时候我也在想说，我对美术也很有兴趣耶，可是对电子方面又很有兴趣耶。那时候就开始在想，后来想一想说，好了，不然就往工科方面去发展啊，所以去念电子科。那算起来就有一点点学以致用吧，对，是。
那后来怎么样开始接触你的这个花盆装置艺术？
因为这要讲到说。当初我开在北港开遥控模型店，我隔壁是我妈妈开的花店，妈妈在开花店啊。平常在忙的时候，我也会去支援妈妈。可是我坦白讲，我对花艺是不懂，我也不会插花，不会
种花之类，就打杂就对，
就只能打杂，就是送送货啊，开开车帮妈妈送送货啊。可是妈妈走了以后，就人家说睹物思人啊。
对，
当时在思考，我还有两个妹妹。我想说有没有人来继承妈妈的花店，而是妈妈妹妹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也有后来想一想说、不然那些花器留着也可惜，我就把它留下来花器去做成人物来纪念它。
嗯嗯，
就第一个 赞称就是说以花器做成一个人偶纪念他，所以我后来就讲说花盆人偶，
嗯，
哦，这就是简称盆偶啊，这样子慢慢去走啊，就想不到这一走就走了十几年
啊。那个盆偶就是模型的概念了嘛，对不对？
对，其实模型概念，然后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现成物嘛，就手边我们随手可以取得，所以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基本上也是用废物再利用，只要你喜欢种花，你看种花的门口一定会堆了 一大堆花器，为什么堆了花器？它可能种一种死掉了，它都留了花器了，它不会丢掉。
对，
或是种一种之后植物长大了，它换一个更大的容花器的时候它又留下来，所以会堆叠一大堆。我的创作就是用那些回收的东西来进行创作，这算一个心路历程吧。因为在做的过程中呢，因为开始创作的时候都用旧的回收，
对，
做好之后你这个其实做旧的东西坦白讲哦，它没办法当商品。
嗯，
像我们常常讲说环保再利用，可是试想而知，人家想想看到你做好，你说哦这创意十足，可是坦白讲我要卖给你，你会买吗？
嗯，
十之八九不会买，因为总觉得它就不过就是回收的东西啊。
对，
所以既然我要花那时间精神，那为什么不用新的花器？那既然用新的花器，我就要用一些比较颜色比较讨喜比较缤纷的。因为你看哦，为什么家家户户种花它留下来的花器第一个颜色就是红色？
对，大部分
都跟同一个颜色，它不会有很多缤纷的颜色啊。
嗯，
因为我在想啊，当然我没有得到求证，我说会不会想说你既然种花或是种植物都是绿色比较多，好，然后它也不可能说花器做得太缤纷，然后去抢了花朵的那种色彩，
嗯，
所以那颜色看起来就很单调啊。可是我这用这个东西刚做好一个商品的时候，即使我第一件作品哦就吓到人，因为第一个你是回收东西，
嗯，
这个容器本身已经脏掉甚至不完整褪色了，所以做起来之后你说会多可爱其实也不可能，所以你这样做成一个人形的话，人家人吓人了，
嗯，
你今天如果做一个桌子椅子怎么会吓人？不会啊，嗯，就是你是把人形化之后啊，你摆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本来就没有它的存在，你走过去你自然会被它吓到，何况又不是可爱，
嗯，
不是可爱的东西啊。那时候第一次就被骂，我就思考说为什么会讨一顿骂，就想想真的啊，原创不可能是可爱，
你是做的太逼真了是不是？
就拟人化而已，其实也没有逼真，就拟人化，有手有脚，
嗯，
有头啊，啊，自然就是拟人化 啊。通常如果天色在昏暗的时候，人家散步看到就会吓人家，
是，
对啊。可是这一路过程也不是说直接就量产，我在做的过程的话，我们就人家说分享喜悦嘛，
嗯，
说邻居说，哎，来来，这做的不错哦，来帮我做一个旧的东西，拿过来就帮我做，
嗯嗯，
可是做一做也不完整，我就发觉说，我跟人家讲说，你可能再买几个来把它做成一个形状出来，
嗯，
啊，那时候才渐渐的说，哎，这个商机呈现，啊，然后做一做就可以拿个工本费之类的，啊，可是真的量产的时候，或者说做多一点的时候，都一定要用全新的，而且考虑到颜色还有渐层啊，那个可能做起来有可能有裤子的感觉啊，短裤啊，或是有裙子的感觉，嗯，所以那时候就要用全新的东西去创作，
就是花一样的时间，然后用新的反而会让大家收集跟保存。啊，旧的大家就不珍惜。
对，我做个旧的跟做个新的时间既然一样，你要商品化的话，嗯，那你就必须买全新的东西做了。
嗯，
是。
那后来怎么又开始结合这个北港在地的很多活动，变成一个在地很有名的装置艺术？
这个就是跟刚开始的思维其实是一样。有人说，那你这个做好之后，你为什么没有拿到所谓的假日花市园艺店去卖？
嗯，
我说如果我再回把这个做好东西拿回去园艺店卖的话，那我就失去创意那种精神嘛。你花盆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种花嘛，
嗯，
可是我做好之后又回到园艺店，那永远这个它的市场就会被园艺锁在这一块，
就同温层了。
同温层啊，对啊。所以我刚好的做我第一件作品就没有出现在园艺，我先出现在板头社区，
嗯，
然后加上我刚刚提过嘛，原来是我是电子的嘛，对
对，
我就想说那坐在那边就不会动，那有什么意思？我把它做成会动，所以我第一个作品就已经把它遥控化了。
哦，就装你本来的电子设备专长就对。
对，就让它会动，让它动就跟大家互动。
嗯，
十几年前第一件作品就会互动。啊，互动的话就也没想到，哎，放在板头社区哦。后来那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打卡网美那个概念，那时候还没有，嗯，也没有脸，没有在玩脸书那个年代啊。
嗯，
啊，就大家口耳相传说，哎，有一个偶哦，你坐在那边哦，你给他拍照的时候，他会跟你互动。啊，互动一定有两个情形，一个就 被歌颂，一个是被骂。
嗯，
因为你想想看，你坐在那边你拍照的时候，你压根没想到说那个人会动啊。
嗯，
这个偶会动啊，动一定会吓到人，靠不大哦，马上拔腿就跑。
嗯，
而是因为这样子也引起媒体的注意，或是那时候你就知道那很流行坐游览车到 T 区观摩社区嘛，就一下车他说就是这个，我在电视上看过，我就在跟他拍照，嗯、啊就那时候就慢慢红了。
是，
对，就用互动跟他去取悦大家这样子。
啊，既然电子装备可以装，那是不是声音跟灯光都可以加进去啊？
对，啊，所以后来这是慢慢一个进化嘛，光才原创会进化啊，到后来最后就说，啊，譬如放个
音乐，
或者放个麦克风在那个花盆的嘴巴里面，
嗯，
啊，我在远端遥控嘛，其实我就直接可以看到对方嘛。嗯、那时候手机也没有，那时候还是傻瓜手机啊，没有这种，
就是用遥控器啊，
对，用遥控器，然后就透过讲话说，跟他讲说，当对方吓到我的时候，跟他讲说不要怕。然后就觉得
哦，你的声音透过遥控
就嘴巴出来，对，它只是一个界面啊，他就本来是很惊吓表情啊，立刻就笑出来了，就竟然还会讲话、
嗯、
啊，他们就有点问啊，然后那就有行销方式，然后我就在旁边这个摊位这边做这种花盆的哦，然后通常其实哦会拍这种东西哦，十之八九都是女生，
嗯，
女生对这个东西比较有感啊，他就问了说，哎，老板，哎，为什么他会动？那我如果不想让他问太久，我会跟他讲说，因为你漂亮，他就不会再问了。
是、
嗯、是这样子啊，就跟大家互动啊。那从创造人物，后来人物做久以后，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爱情故事，
哎、
欸，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跟爱情故事做结合，然后我会加上时事。
哦，
十几年前大家还记得有个瘦肉精事件嘛？
对、
欸、对，啊，那时候就说猪嘛，有瘦肉精嘛，啊，我就做一个猪，哎、欸，他就其实代言卖。台湾卤肉饭他们社区、嗯、然后那这猪上面写着说我也不吃瘦肉精、
嗯、
因为这个食安问题、啊、让大家去放心嘛，然后接着后来把做因为我做的作品我就希望说它有实际的作用而不是一个装饰品在那边，所以我就做猪坐那边然后欢迎大家做，可是一般人要看一看说、啊、这作品没有人敢去做，怕把它做坏、
嗯
啊、为了让他放心去做，我就在旁边的写个那个提醒那个小雨就写了上面写个说县城200公斤以下之美女、
嗯、200
公斤
的
对他要敢做那个为200公斤、
嗯、
啊做了以后就手指着一定要把那个牌子也拍进去，因为她是美女、嗯、我常常我创作会弄一些让你会心一笑的那种字语去贴心，都欢迎大家去乘坐，我说你骑过牛骑过马，你有听过人家骑过猪吗？
嗯
啊对啊，所以你在这边可以放心的做，我用花盆去做成的猪，
所以后来就随着整个北港的观光，然后你的这个角色就越来越重要。
这过程就是开始启发说，哎，原来这个变成一个可以融入一种生活，然后一个装置，一种节庆，
嗯，
啊，所以就慢慢的说啊，譬如哎，渐渐的，哎，这个社区有办花海节，我会把这种东西融入到花海节去，让他去拍摄，
嗯，
他就发觉哎，其实这个市场哎还蛮宽蛮广的啊，所以。当那时候在2017的时候也受那个雪梨的邀请去雪梨去九天，那个就台湾雪梨日啊去做文化交流。
哦
对啊，所以也把我的东西带到雪梨去跟大家分享。
嗯
是。
所以像越做越精美就对了。
那就后来把它精致化，后来也走向教学啦，好要社区啊或者不管各地去教学，所以做了东西很多，十二生肖都做过了、
哦、所以这个很早就变成你的主业、哦、
啊，就不小心啊就不小心做了主业、嗯、后来因为网络行销这种东西一直兴盛之后，那种概念兴盛后，实体界面四维之后，我就在思考说啊，不然我不如把重心放在艺文这一块，所以后来就把我的遥控模型店也收起来。
嗯嗯嗯，
是这样子。对，
好，那讲一下你现在的这个身份啊，街角艺术、
哦、对，目前的话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北港有一共五家的叫做北港街角艺术馆，艺是艺文艺复兴的艺嘛，对啊，事是事情的事，就是我们做这个艺术方面相关的东西，在我们北港街角艺术馆有五间嘛，
艺术事情、
哦、艺术是有关艺术的事情，对对对，还不是说真的完成到艺术这个层面，有五家啊，我们这是在四年前的时候，这是文化部的一个案子，就是说要北港再造北港百年街，然后我们写案子去经过一个委员的审核，啊， 当初报名很多家，有核准的就有五家，啊，分两个梯次去完成。嗯，我是第一个梯次完成。啊，当初我有个想法说，诶，既然这种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啊，我就说，那我就干脆把面向做大一点，我的议事馆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啊，就是在整条巷子到处都有我的作品，所以24小时都可以来欣赏。后来就是把议事馆的层面扩及到我们北港义民路193巷，也就是现在人家俗称的两光巷，就是这样子由来。
就从一家店变成一个范围。
是是。
然后大家自由参观，就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的限制，是是。
嗯，所以你就美化整个巷道就对。
没有啊，这个啊，到晚上灯还会亮，就配合我的东西这样一起去展示给大家。
啊，你一开始要改造这个邻居怎么看？会不会有人反对啊？
其实这个就又牵扯到社造，因为我很喜欢说分享社造那个精神跟大家分享，说即使说我是一个北港，我住在这边，虽然我们在北港搬了三次家，可是都在北港镇，这里已经住40几年。
嗯，
就单纯当初一个想法，就这已经推到五年前，这社造已经第五年。五年前我就说想说，我们这巷子哦，因为没有什么照明，到天色之后就很暗，它很暗之后，其实每个社区或是一样故事都一样。现在人口少子化，
对，
哎，不是老人，以前说老人跟小孩跟狗，对，现在是连小孩都没有。
嗯，是老人跟狗，
就老人狗。啊，我们这条巷子哦，猫比狗还多，我们这条巷子猫多是出名。哎，我就后来就在脸书上写了一个说哈，嗯，因为我叫陈维光，我隔壁一个艺术家画家叫许碧光，我们两个真的是邻居啊。那，你们认为这条巷子要取什么名字？后来我觉得十之八九说，啊，不然你们就取做两光巷，
嗯，
啊就好了，就顺应民意就取了两光巷。那两光巷既然叫两光巷，怎么会缺乏光？
对，
所以我就说，让我们来用我们做的灯跟我们的造型来点亮整个巷子里面。啊，当初我就试试看哦，哎，不然来发起一个募款的运动，到底可以募多少钱？
嗯，
啊，后来再来分享大家哦，因为这几年来也受证明这些不嫌弃哦，啊，所以经过投票，其实两光巷还是北港的十大景点之一，它是唯一非官方，就是完全民间，因为说所谓十大景点都不外乎说像朝天宫啊、武德宫啊、女儿桥这些官方的建筑这样啊，所以我们是唯一的非官方机构。然后我们会把北港小时候的美好好一些活动会呈现在我们的两光巷里面。
可是你这个灯亮了，游客来了，那会不会有些人也讨厌啊？晚上这个游客走来走去。
哦，对，因为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这个哈，哦，我分享的经验就跟他讲说，虽然我是在地居民，这条巷子其实不长，但是我从头到尾点到亮，就是每家都让我点灯。其实我走了3年，
嗯嗯，
即使店是用我的，都居民不用花半毛钱哦。啊，当初募款募多少钱？总共五个人募，五个人给我钱。然后金额是8000块，就像主任这样会心一笑嘛。
是啊，
其实金额不多。人家说你缺那8000块吗？我说不是，这样不是钱的问题。说我希望一件事情不是我们只有我们两个人去做，我希望很多人共同参与。我还宁愿这8000块是8000个人，一个人1块钱给我。
嗯嗯，
我希望他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晓得3年后他会成为北港的十大景点，我相信当初捐款给我们的，他们会觉得说，哎，他会很乐意跟大家分享说当初他有捐款给我们。
嗯，
对，我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小型的一个自发的一个社会运动，而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做。对，我常常讲说被骂不要只有我们两个被骂，应该大家一起被骂，
有捐的都有事。
对，没有都有事。对，那一群人做一件事情啊，就有了参与荣誉感了。
对啊，因为这个巷子还算是老社区啊，那有些人一定会不习惯这种新的模式嘛。
那所以说当很多游客进来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些画面，我会跟我讲说画面是这样子的。我说没错啊，我们不会因为我们做这些事情来改变巷子里面原来的日常生活习惯，原来做什么行业就是什么行业。
对，
这对我们来讲，我们做这个巷子这些光环境对我们来讲只是多余而已，
嗯，
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影响到人家原来的生活习惯。
嗯，
所以这个就是原来在地的生活啊，不然你就是自己花钱去做一条街而已啊，你就你自己住那个画面才可以决定啊。
对
啊，是这本来就是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嗯，
没有什么特殊啊。所以我常讲说齁，两光巷被列为北港十大景点的时候，我们的社会责任更重。有时候一天我只要扫一次地， 现在一天要扫三次。
对啊，这个就好像有些城市的那种防火巷一样，有些人要改造把防火巷弄得很漂亮，
是，
可是有一些人不愿意，因为他堆东西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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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妨碍他原来的生活习惯啊。对啊，因为对他来讲他是老民啊，他并不一定可以认同你的。
所以你像这个正面的巷子，有些人可能他门口堆的乱七八糟还没人管、啊、可是你一美化之后他就尴尬了嘛。
啊，他有压力。
对。
啊，他压力反射力啊出去制作在我的身上。
对，就发起人他就对着你嘛。
对、嗯、所以是我造成的困扰。啊，所以我分享这故事哦，我还是在地居民，我住了四十几年，我都有这个压力。如果你今天只是
新来的人。
新来的人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我跟你讲那个力道绝对十倍一百倍。
就更不给面子了，
更不给面子、嗯、因为你是外来人。
对，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至少现在都和谐了，已经达到一定的共识。
我尽量努力啊，在努力当中啊。
因为随着年纪，有时候这个突然看到这个灯，还是会觉得赏心悦目。
是是是，
一开始虽然有点存疑，或者是有点不喜欢。
对 对, 對啊，就说这循序渐进的，慢慢来，慢慢来。所以其实小小巷子可以从头点到亮，变成 T 字形。其实我也走了三年。
嗯，诶，老师，最后我们把这个北港镇讲一下它的现况好不好？你在第40年，然后是不是看到很多改变？
我以身为北港人为荣。对了，我就很希望说啊，各地的朋友来找我，所以就正如刚才主持人所看到，我为什么那么多脚踏车，我就把这里当成一个小型的游客中心。朋友来了说要参观北港小镇，最好交通工具其实就是脚踏车，那个速度刚刚好。我很乐意介绍北港现在目前正在进步，或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唤起一种最基本的老北港人的一个精神，说我很希望把我们四五年级生那种美好再回到现实的社会。即使我觉得说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尽量做，至少我可以把四五年级生那种美好的那种场景哦，还是每年以节日的那种活动呈现在我们这个巷子。如果你想怀旧的话，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我们北港街角艺术馆现在有五家嘛，如果来北港欢迎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啊。其中我第一家就是我们神山堂陈明洲老师的雕塑，他的专长就是一些神明雕塑或是动物之类的啊。另外一家就是在那个修慧老师，周修慧老师他是拼布啊，拼布，大家所谓拼布就是布料一块一块的把它拼凑成一个图像，修慧老师的拼布坊。然后就我这里是带我回家工作室、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传统的那种活版那个印刷签字，我们之前要印个名片啊，几叠排版那种，这个啊，所以他的印刷厂的名字叫华兴印书局啊，当然现在不是书局了，现在因为我们街角艺术馆的关系，他也陈列他这些那些之前那些活版印刷的东西给大家分享啊。另外一家是石岩艺术彩画坊啊，这苏俊硕老师他是以绘画这种去在那工作室，就是一个画室那种概念。目前北港一共有五家，对，
所以这五家都是欢迎参观，就对，
是是是，对，
嗯嗯，
对，你可以上去直接去搜寻官网，上面资料都有。
谢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